主啊，你若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得住。感谢主，你怜悯我们，你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唯有在你面前来忠心来服侍你，我们唯有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主啊，去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刚强我们，你给我们信心。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五章我们看到大卫向神的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从大卫的这个祷告当中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亮光。真的，我们今天应该坚定的信靠神，神不会让恶人得势，恶人很猖獗，但是神不会让他们得势，神一定让信靠他的人得到满足的喜乐。这是第五章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看见，所以我们要给坚定的仰望神。神是拯救我们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刑罚那些恶人的神，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到了第六章，第六章这是诗篇里面第一篇大罪的一个忏悔诗，大卫在神面前忏悔。诗篇里面可能一共有七篇左右这样的诗，这是第一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在怒中责备，在烈怒中惩罚，这个在第二章的第五节提到。这是大卫当时求告神对那些恶人求神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那这儿大卫是求神不要在怒中责备他自己，也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惩罚大卫。就大卫知道他自己犯了罪，那神的公义必定临到，神必然要责罚，这是神的公义。如果我们犯了罪，神啊毫无作为，就像我们这个孩子做了错事，我们大人的装作没看见，这个孩子最后是越来越坏。所以神大卫知道，我们只要犯了罪以后，神不可能不管，这是神的公义，也是他的怜悯。同时大卫也知道，神真的是那位有怜悯的神，当我们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然会赦免我们，他的慈爱一定会临到我们。所以大卫才这样来下神求告，他知道神，他认识神，知道神的应许。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就如果我们到神面前求告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一定赦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站立。第二节，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可怜，可怜原文的意思就是施恩，求神施恩。神施恩于我们，其实就是神怜悯我们。说神的怜悯真的是，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我软弱，软弱就是虚弱无力。真的，我们好多时候是虚弱无力的，我们根本没有力量站起来，我们连站起来那个力量都没有，特别在那个遇到环境的时候。当时大卫遇到那么大的环境，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给撒旦留的破口很快就陷入一个环境当中，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是软弱无力，我们自己起不来，你有件使不出来，别人也帮不了你的忙。所以说，耶和华，求你，我唯有求告神。 那么在诗篇的一百三十章第三节，当时大卫下声祷告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说如果神纠察我们一人的罪孽，没有一人站得住，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再属灵的人，再刚强人，他总有一些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总有软弱时候。保罗也都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都有软弱时候。使徒彼得，你看他软弱时候连主都不敢认。所以神若纠察我们的罪孽，我们没有一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我们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我们唯有到神面前来求神，来使人求神来可怜我们。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骨头发颤，就骨头都软了，你想想这个人还能站得起来。这个发颤和第三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慌是一个词，就是我整个人都惊慌，整个人都害怕，害怕的最后就是都无力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知道他犯罪得罪了神，神会刑罚他。这个环境他也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罪，神兴起是这样的环境来管教他。所以在这个大难当中，他是软弱无力的，求神医治。我们常常把一节经文就误用，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第5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常常引用这些经文来求神的医治我们身上的病，这个没错，我们可以这样引用。但是真正的这个医治不是医治我们的身体上的病，而是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病。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其实已经有病了，那是灵里面有病了。而我们灵里面的病，我们是靠自己是没法医治的。现在靠着这个医学，我们身体的病医生可以医治，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病是没有人能够医治的。今天好多人灵里面有了问题以后，得了抑郁以后，不去找神，不去神的面前，而是去找心理医生，用心理学的办法去做。我们说心理学这是出于魔鬼的，我们家里有机会下去的，或者把这样的材料资料发到网上，弟兄姊妹看一下。唯有神能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病，没有人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好多人得了抑郁以后，看了心理医生好像是缓解了，其实病根本除不掉，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样例子太多，那不信神的人这样去做，那么有好多弟兄姊妹也这样去做，而且现在有不少的牧者也是，也不仅一方面是读圣经，另一方面去学习这个心理的心理学这些东西。今天这教会里面乌七八糟这些东西太多了，好多牧者就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拜神，一方面拜这个魔鬼。所以我唯有到神面前，你看这儿大卫非常清楚说：“求你医治我，不是求别人，他自己也医治不了。他这个君王啊，到了这个地步，唯有到神面前，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是指的灵里面的问题。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灵里面出了问题，我们病了，求神医治。因为这时候我们软弱无力，站不起来。这提到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软弱。这儿我们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说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不完全。不能把这个作为故意犯罪的借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啊，我软弱，所以我今天就是做一些对不起神的事了。做完以后我再认罪悔改。我们不可以这样。 这就是他神。我是以前也听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说的，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说做的时候说找给自己找的理由，神怜悯，说没关系的，做了以后再下手认罪就行了。我们不可以试探神，求神怜悯我们。第三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惊慌就是跟发展是同一个词，害怕。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能救我呢？就是现在大卫就是整个人处在一个极度的惶恐当中，因为他知道如果是神不拯救的话，他知道这个结局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害怕。今天我们有时候可能也是，如果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犯罪得罪神，处在那个艰难当中，我们怎么祷告神都好像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就非常害怕了，神是不是把我们丢弃了，我们是不是家里会落到那样可怕的光景当中。那么你几时才能救我呢？说大卫现在知道唯一可以救他的就是神，如果神不救他，他那么就在这个极度的惶恐当中度日。他也知道他今天遇到这样的遭遇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他现在就是到神面前认罪，求神使人拯救，他在迫切的求告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短短的这三节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当时那个处境，当时那个心里的那个状态，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的那个寻求。我们在一个处在一个特别艰难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是谁能帮助我，那我们一定是去寻找这个人的。我灵里面有了病以后，唯有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们犯罪得罪神那一刻神就离开了。所以第四节说，耶和华，请你转回答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请你转回，求神转回。为什么求神转回呢？神离开了吗？所以他感觉到神已经离开了他，他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最可怕的。我们今天信了神，是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心里面才有平安。失去神的同在，心里面没有平安了，所以大卫心里面是惊慌。神那一刻离开了，求神转回。那么在诗篇的二十二章第一节，诗篇的二十二章第一节往后翻一下，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句话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的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神为什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离弃了主呢？因为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一刻，是主耶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罪，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担着。所以神看到的是主耶稣身上的那个全人类的罪，所以神离弃了。神离弃的不是主耶稣，而是离弃了他身上的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要犯罪以后，神是不马上会离开的。神离开不是说神不顾你，神离开在旁边在看护着我们。那还有一节经文是二十七章的第九节说，不要向我掩面，那么就 把脸捂住了。我说圣经里面常常说那把那个神的脸面比喻着那个神看过我们，他不要向我掩面，那掩住面子神不看他了吗？不要不看我，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求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 所以我们真的最怕的就是神的丢弃和离弃。我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那个时候灵里面真的是麻木。只要犯罪以后呢，我们就是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做什么都好像不在状态上。我们感觉到神就是离那一刻就是离弃我们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求什么？求神转回，神啊转回，那么脸不要掩面你的脸向我。神之所以离弃，是因为他的公义。我们犯罪，只要一犯罪，神的公义马上就会临到，因为神的怜悯是会管教我们，但是神他会离弃的。所以唯有求神的转回。那求神转回，为什么神会转回呢？相信神会转回，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那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鼻中有气息，都是因为神的慈爱，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今天神给他们机会，神还没有完全的纠察他的罪孽。如果是真的纠察的话，这些不信神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在信神的一些信徒，可能鼻中的气息早就被神拿掉了。这都是神的慈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也是因为爱。所以我们今天正是要去传福音，让那些不信神的人也能够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慈爱和怜悯，进而被拯救。第五节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可以看到，大卫求神来拯救他，基于两个原因，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神他是有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第二个理由，如果是神不拯救他，那么大卫如果到了阴间，大卫就不能再赞美神了。大卫你看这个祷告，所以神啊，你要救我，我要赞美你。如果我到了阴间，我没有办法赞美你，你要拯救我。说大卫是认识神的，他抓住了神的这个怜悯，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从这个这里可以看到啊，大卫是和神这样一个关系。虽然得罪神，但是他和神之间还是很亲近的，虽然是短暂的离开。第六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你看他流了多少泪啊，这是一个比喻，形容他这个极度的痛苦。哀恨就是声音叹气。我们发现就是好，有的人病的时间长了以后不能起床，在床上那就不停的哀恨，哼哼哼哼哼哼，那就声音。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唯有用这个哀恨这个声音才能表达他这个极度的难受和痛苦。困乏那就是 疲倦。他现在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被人追杀，躲来躲去，极度的困倦。所以到这个困倦到一定的程度，难受到一定程度，唯有哀恨了，唯有声音了，不断的流泪。第七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红花。前面是流泪流成河，把床都飘起来了。下面是眼睛干瘪，就是最后哭的哭的，最后眼睛都哭不出泪了，干瘪了。所以这两节就说表达了这个大卫这个因自己的罪，极度的忧伤，极度的自责，极度的痛悔。 以至于极度的不安。说如果我们犯了罪 得罪神以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这样一个忧伤，其实神是喜悦的，神不许我们犯罪，但是许可我们犯罪，直到我们不完全。就神允许我们犯罪，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神喜悦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忧伤的灵到神面前来痛悔。所以大卫虽然跟拔示巴有那样的问题，然后把乌利亚给杀了，虽然犯罪得罪神，神管教刑罚，但是神喜悦他在神面前这样的流泪祷告忏悔。我们今天也是，他为什么这么极度的不安呢？因为他觉得神离开了他，他现在要竭力的挽回神。说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大卫向神倾诉自己的不安，自己的软弱无力，他知道除了神无人能够救他，所以他才恳切的向神去求神转回，他就挽回神。今天是我们犯罪以后，是神在挽回我们，同时我们也要挽回神，求神来不要再向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第八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前面一到七节是大卫向神去求，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大卫向那些作孽的人，向那些恶人一个宣告。他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向这些恶人宣告说你离开我们吧，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因为大卫相信神不会丢弃他，相信神必挽救他拯救他，相信神必与他同在，相信神必为他来伸冤，必为他来征战。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的在宣告，为什么宣告？因为对神的信心。求是你，就是你们这些作孽人离开我。第九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他为什么这么确信呢？因为他大卫是真的认罪悔改了，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祈求，他愿意悔改，他也知道神必听他的祷告，神必赦免他的罪。这些约里面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那么在旧约当中，这些属神的人，他们在灵里面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大卫知道神必赦免，我们到神面前认罪，神必赦免，是真心的认罪，不是假惺惺的浮皮潦草的认一个罪，认完认嘴上认罪，心里面还在得罪神，那么这样不叫认罪，没有悔改的心，悔而不改，那不叫认罪悔改，不仅悔罪，而且要改。这是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一个信心。第十节，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两次提到羞愧，因为神的介入，所以我们的一切仇敌必然羞愧。羞愧那就是他根本站立不住，他要想胜过我们根本没这种可能，最后这些仇敌是对自己，对他们自己失望，他们做不到。所以魔鬼撒旦今天虽然是利用各种的招数来逼迫来毁坏我们，最后他在我们面前，在神面前是羞愧的， 他不能得胜，因为有神。当我们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求神向我们转回，当神转回介入的时候，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些仇敌羞愧，大大的惊慌害怕，他们必然退后，那就承认自己的失败，必然忽然羞愧，忽然就是很快，说神的介入是很快的，只要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真心的悔改，神很快就会介入，神很快就会出手来帮助我们，来击败这些仇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相信神必使这些仇敌的阴谋很快破产。撒旦的计谋很多，他的计谋那就是毁坏我们，阻挡我们到神的跟前，只要我们稍微给他留点破口，他马上就进来，我们稍微给他留点那么缝隙，他就会进来。但是我们只要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神一定会使这个魔鬼仇敌的这个阴谋破产。这儿我们第六章的一共10节我们就分享完了。这十节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大卫在困境当中灵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在提醒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灵里面一定要非常清楚，一定要有分辨的灵。我们往往是在某些时候是灵里面就变得麻木，但是你看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灵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清楚他之所以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根由是什么，不是因为别人，是因为他自己。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是落在光景当中，我们去恨人啊，是这个人把我怎么样了，那个人把我们怎么样了，很少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大卫想到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自己犯罪在先。第二个，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前面有出路，自己的去寻找去求，这个出路就是神，所以他在不断的求神。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前面一定是有出路的，神把那路放在那儿，那我们要不要求？我们求神就会开路，神就是我们的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去找神，不是去找人，不是用世界上的办法。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情况下是用世界上的办法，这个世界用什么办法我们就用什么办法。我们就提到 这场疫情，这疫情还没过去，我们总是觉得今年冬天不知道又要有什么状况发生，因为疫情没过去嘛，没过去这个病毒就在那放着呢，神没有拿掉。那么什么时候发作起来，那就完全在神的手里面，那就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真心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教会是依靠神还是用世界的办法，是不是像3年之前那个大面积爆发的时候去用世界的办法去做，世人去打疫苗我们也跟上打疫苗，最后结果真的证实疫苗没有起作用嘛？我们今天看也怎么做。我想在严重时候这个世界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疫苗，我们要不要打？这个好多东西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查经好像这个离我们挺远的，所以是犯罪得罪神，怎么寻求神，好像实际上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自己怎么选择，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考验。神借着这些来试验我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寻求神。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好多教会还会那么做，大部分弟兄姊妹还会那么做。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